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12月15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月14日22点，巴黎时间12月14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朝核危机，联合国成朝鲜对外沟通新渠道。蒂勒森与朝鲜代表周五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俄总统普京召开年度记者会，对明年大选信心十足。欧盟或再度延长对俄制裁。特朗普签署涉台国防授权法，中国称美方违反一中原则。被控干预澳洲内政风波，中国外交部召见澳大利亚大使。萨赫勒五国军事力量将加速发展。法国一辆火车与校车发生冲撞，四人不幸丧生。美国指控伊朗向也门叛军提供导弹，德黑兰称其纯属捏造。美国国防部美军战机在叙利亚拦截俄军攻击机。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核危机，联合国成朝鲜对外沟通新渠道。自联合国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日前在朝方的邀请下进行了长期以来联合国高级官员的首次访问平壤之旅后，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茨成南在本周四再次于纽约与这名主管政治事务的联合国高官进行了会谈。上述迹象也是外界猜测，在美方逐渐放松与朝鲜进行谈判的前提要求口吻下，朝方将愿意通过联合国的平台与国际社会展开接触。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费尔特曼在本月5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了应邀访问，期间他与朝鲜外相李永浩和外务副相朴炳国进行了会面。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随后发表的通报显示，费尔特曼在此行中与朝方代表就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并共同认同半岛局势是当下全球最紧张最危险的和平安全问题的观点。本周四，茨成南与费尔特曼举行双方之间的第二次会谈，而这也是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前做出了美方愿意在任何时候无条件与朝方谈判的发言后，朝方首次与国际社会进行接触的外交努力。会面结束后，费尔特曼向媒体介绍道，虽然朝方代表表示并不愿意接受谈判，但双方都一致就半岛免战的重要性取得了共识。他并声称，只有时间能检验我们此次会面的作用，但可以确定的是，双方在结束时都感到局势变化的门已被微开。费尔特曼还说道，他希望通往谈判的大门能在当下彻底展开。不过就在本周二，据联合国内部人员介绍，这名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向安理会就半岛局势发表了令人堪忧的闭门讲话。他并指出，在与朝方接触后，平壤方面目前的态度缺乏紧迫性。蒂勒森与朝鲜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在本周五与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茨成南共同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届时蒂勒森预计将会就如何处理朝核危机问题发表讲话。日前一向提倡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与平壤进行对话的蒂勒森发表了美方愿意在任何时间无条件的与朝方进行谈判的讲话，他也使得外界猜想美国国务卿这一改变原先坚持朝鲜放弃核武器的态度，是在希望尽快与朝方就缓和半岛局势展开首次外交对话。俄总统普京召开年度记者会，对明年大选信心十足。普京正式宣布参加明年3月举行的俄罗斯下届总统大选的一周后，本周四，这位克林姆林宫的主人更是展开了一项他乐于其中的活动，也就是在超过1600名记者前花费3个多小时来回答记者们所提出的有关俄罗斯经济、生活和国际关系等话题的提问，以及对他未来总统竞选情况的问题。下面请听由我台记者珍妮特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莫斯科特约记者瓦罗特报道，在年度记者会中，俄罗斯总统普京花了3个小时40分，比以前更加多一点谈到他总统竞选的战略，例如他宣布此次将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因此他将摆脱统一俄罗斯党及国会执政党团的支持。普京希望如此可以显得自己是一名超越党派的总统候选人，并从政党阵营中解放出来，不过俄罗斯的老百姓并不如此认为。报 道还说，对自己非常有信心的普京如数家珍地介绍自他掌权后俄罗斯的经济是如何的成功。他坚定地说，俄罗斯近来经济的困难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制裁及原油价格在他们背后暴跌所造成的。在记者会中，普京常被一些属于比较和解派的记者发问，甚至有一些是太过妥协的记者。不过出现了值得令人注意的是少有的一个例外，就是当也是此次总统候选人的索伯查克女士，这个被众人认为专业的记者，她被允许提出了一个问题，这问题也是她抓住这个记者会的好机会，向普京提问到了俄罗斯反对党领袖纳瓦尼，他因为官司缠身无权参加此次竞选总统。普京的回答是，他拒绝说出纳瓦尼的名字，并把他比喻为激进派分子，说纳瓦尼试图使用武力夺取政权。普京说，如果在俄罗斯反对势力薄弱，这是因为他们无法提出改善俄罗斯人民生活的具体建议。他说，不是由我来训练组成反对党。本台的报道还说，普京明显地对他镇压反对派的批评毫不关心。舆论指出，普京应该让反对党能够在竞选活动及未来的选举中扮演真正的角色。
欧盟或将再度延长对俄制裁。下面请听由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欧盟领导人12月12号星期四为欧盟再度延长经济制裁俄罗斯期限六个月开了绿灯，这是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宣布的消息。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周四在其推特账户上写道，欧盟在再一次延长经济制裁俄罗斯六个月的问题上团结一致。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爱沙尼亚的发言人表示，这一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期间所做出的决定，很可能自下个星期开始就将在28个欧盟成员国获得通过。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涉及俄罗斯的银行、国防企业以及石油公司，并禁止欧盟人在俄罗斯进行金融投资。欧盟是于2014年夏天乌克兰危机达到高峰的时候决定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的。此前的几个月，俄罗斯决定把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版图。在欧盟决定经济制裁俄罗斯之后，俄罗斯予以反击，对欧盟的农业产品颁布了禁运令。虽然2015年签署了旨在让双方停火的明斯克协议，但是乌克兰冲突最近又再度加剧。欧盟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期限是六个月，到目前为止，每当到期的时候，欧盟就决定再延长六个月。目前的制裁是到2018年1月底到期。
特朗普签署涉台国防授权法，中国称美方违反一中原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签署了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该法案中第1259条款有关加强美国和台湾之间的防务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邀请台方参加军演和考虑重启台湾和美国军舰停靠的可能性及可行性。七条自美国国会向政府提出的不具约束力的非强制性意见。消息传出后，中国外交部则在周四谴责这一美方的决定，称其严重违反了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内容，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事实上，此前中美双方就这一新法案是否最终成型，在外交层面上就已经出现了尖利的口头摩擦。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欣甚至多次强调，若美国军舰抵达台湾，中方就会启动反分裂国家法，并称如果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但来自中方的口头警告并没有阻止特朗普签署这一份经过国会通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使其正式生效。尽管上述内容并不具备强制性，但美方的这一最新涉台动作还是引起了中国大陆官方的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四答复记者问题上指出，美国有关涉台法案条款虽不具法律约束力，但严重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他并声称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美国政府提交严重干涉。此外，陆康还重申一中原则是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坚持反对美台之间有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反对美国向台湾销售武器。被控干预澳洲内政风波，中国外交部召见澳大利亚大使。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日前多次表示，中国影响力正在干预澳大利亚的内政。面对如此严重的指控，中国外交部于在上周五正式召见了澳方驻华大使，针对澳方所称中国试图影响其内政的事件提出抗议。澳大利亚对中国情报部门及与中方有关的软实力是否正在干预该国内政、民主制度的发展的争论正在日益上升。不久前，亲中派澳大利亚议会工党参议员达斯·奇利加因被媒体报道涉嫌收受中国商人用于偿付其私人债务的捐款，并在工党中特立独行的公开呼吁尊重中国南海主张，而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辞职。而该国著名的澳大利亚人报还发表文章宣称，澳大利亚情报部门已经确定了十名与中国有关的国家和地方政治候选人。对此，该国总理特恩布尔于本月五日宣布，澳洲将禁止海外政治捐款，并将参考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为例，以防止外国势力企图干涉澳洲内政。他还提到，当地媒体有过关于中国的报道，令人担忧。面对澳方日益上升的干政指控，中国外交部在上周五正式召见了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对此，中方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四表示，双方进行了重要谈话，称澳方对中方在两国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应该非常清楚。萨赫勒五国军事力量将加速发展。下面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积极推动下，在巴黎郊区召开的萨赫勒五国峰会赢得国际社会具体支持。随着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金元承诺，萨赫勒五国反恐军事力量将得以加速发展。据本台法广法语报道，除欧盟以外，沙特阿拉伯现已宣布为萨赫勒五国提供1亿欧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表态出资3000万欧元。就此，法国总统马克龙明确指出，萨赫勒五国军事力量必须加速发展。马克龙总统说
：“Ce qui a été acté aujourd'hui, c'est de pouvoir simplifier les procédures de versement.”
今天所签署的文件是为了简化注资的程序。随着我们合作伙伴数量的增加，必须有简单的分摊机制。萨赫勒五国力量的指挥官明确提出了他的需求。所有与会国家的国防部长们将在未来几周里召开一次会议，在元月中旬前全部完成所有程序。如今我们还缺什么呢？就是那些将可以在元月中旬前达成的技术金融协定。既然这一框架已经给出了，萨赫勒五国军事力量指挥官将得以拥有至少5000名可投入实战的军人。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目标，就是在2018年第一季度要取得胜利。如今我的关注重心是，我们需要在萨赫勒地区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
Cette bataille contre le terrorisme et le djihadisme terroriste dans la bande sahélo-saharienne。
本台法语报道说，与会的沙特外长在巴黎承诺，利雅得已做好了提供资金的准备。沙特外长还说，多亏了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相关各国将通力合作，在需要时提供后勤与军事训练上的协助。
法国一辆火车与校车发生冲撞，四人不幸丧生。法国南部城市佩宾尼翁周四发生了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一辆载有大约20多名学生的校车在通过铁道路口时与一辆火车发生冲撞，目前至少造成四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指控伊朗向也门叛军提供弹道导弹，德黑兰称其纯属捏造。美国国防部美军战机在叙利亚拦截俄军攻击机。美国国防部周四宣称，两架美军 F-22 猛禽战机在周三于叙利亚上空拦截了两架涉嫌越境的俄军苏-5攻击机。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重播由林兰为您主持的要闻解说栏目。
听众朋友，正在北京做四天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周四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文在寅表示，韩中两国是因为朝鲜半岛、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在中韩两国因萨德部署而陷入紧张关系在近期出现回暖的背景下，文在寅的此次首度访华被称为破冰之旅，旨在推动恢复两国间的互信，促进关系解冻，在双方贸易的实现上更多的落实。据路透社的报道，包括韩国三星、现代和 LG 等企业300多名高官与文在寅随行访问，这是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商业代表团。在韩国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引发两国关系降至冰点之后，这些企业在与中国的业务遭遇阻力。这一规模庞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也反映出作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市场对于韩国的至关重要。到2016年，韩国向中国出口占年总出口量的 25.1%。 而文在寅抵达北京之后的日程也首先集中在经济领域。在周四下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之前，文在寅周三下午首先出席了韩中商务圆桌会和韩中商务论坛。周四上午，他出席了韩中贸易经贸伙伴会议的开幕式。文在寅在韩中商务会谈的讲话中强调说，韩中两国虽然是竞争的关系，但从大方面来看，两国是通过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发展的命运共同体。韩中建交25周年的历史证明，两国中任何一方取得经济成果，都会有助于对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双赢的合作关系，应该进一步加强全面的合作，实现共同繁荣。韩国此前宣布部署美国萨德导弹系统以预防来自朝鲜的核武威胁，而中方认为该系统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历史冰点。最近两国重新开始接触，首尔在北京于今年10月份就同意双方在萨德保留不同看法达成协议，双方关系出现回暖，中方开始就解除针对韩国经贸的部分反制措施。文在寅在访问前夕重申了韩国必须部署萨德系统，但强调不会利用该系统来对付中国。中国媒体报道此次文在寅的访华，其最大的目标是恢复韩中两国的互信。文在寅周四在与习近平的会议中再次强调了韩中两国的命运共同体，这是文在寅自今年5月份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与习近平的第三次会晤。据韩联社的报道说，文在寅在与习近平会谈时表示，韩中两国是因为朝鲜半岛、东北亚乃至全世界和平与繁荣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就双方此前出现的关系紧张，他说这是两国关系暂时遇到的困难，但由此得以让双方有机会换位思考，为两国的关系填沟堆山。就此次文在寅访华，双方官方都强调了希望改善双方关系的意愿。在文在寅访华的首日，正值中国举行南京大屠杀80周年公祭日，文在寅当天就此在与在华韩国人座谈时表示说，韩国对此感同身受，他向中国许许多多心怀悲伤的人表示慰问。但也有分析就韩中关系回暖指，改善对韩关系是北京对朝鲜三角外交的措施之一，旨在利用对改善对韩的经贸，促进首尔方面脱离美国和日本所持有的对朝强硬立场，减缓国际上对朝鲜出台更多制裁的压力。而韩国媒体的报道也反映出韩国对此的疑虑。此前韩国媒体报道说，在此次文在寅与习近平会晤之后，双方将不会发表联合声明，不搞共同的记者会，而准备双方各自发表媒体公告。就此质疑中方对文在寅的接待较接待之前的韩国总统有所降格。而访问期间出现的插曲是，两位随行采访文在寅访华活动的韩国记者周三遭遇到中方警卫的殴打。对此，据韩联社的报道说，韩国总统 总统府青瓦台表示认为事件严重，韩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北京方面提出抗议，并要求中方着手对此展开调查，以确认施暴的中方警卫的身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阿黑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栏目。
各位听众，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第一份调查报告，这是14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世界财富收入数据库的100多位经济学家们公布了第一份有关1980到2016年之间世界贫富差距状况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不论在哪里，贫富差距都在加大。自1980年代以来 ,1% 的富人获取了收入增长的 27%, 而一半的最穷的人，他们则只获得了 12%。不过，报告的作者们也指出，根据各国的公共机构和政策，国与国之间的情况差别也是很大的。就法国的情况，法国世界报援引这一报告指出，法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虽然失业率高居不下，虽然自1983年法国社会党总统米特朗实施转变以来，最富有的人还是拿走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增长。在1983到2014年之间，最富有的 1% 的人，他们的平均收入增长了 98%, 而其他人的平均收入只增长了 31%。在法国，就像在西欧的其他国家，渐进式的税收和慷慨的社会模式限制了收入的差距过大。在1980年代初的时候，法国和美国的情况差不多，都是 1% 的最富有的人拥有全国收入的 10%。 在2016年的时候，这一数字在欧洲变成了 12%，而在美国却变成了 20%。 在美国，里根总统自1981年起推动的大规模减税政策改变了形势。华盛顿仍然是一个诚实的谈判者，这是14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第二版国际版刊出的大字标题。诚实的谈判者几个字加了引号，因为这是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的看法。副标题则写道，沙特外交大臣阿德尔·朱拜尔说他对美国的耶路撒冷决定表示遗憾。沙特外交大臣阿德尔·朱拜尔12月13号在支持萨合尔 G5 会议的会场外接受了法国世界报的采访。在这次会议上，沙特外交大臣宣布沙特对萨合尔 G5 反圣战力量提供资金和军事上的支持。在回答世界报记者有关特朗普耶路撒冷决定的问题时，沙特外交大臣表示说，这一决定破坏和平的努力，让人们对和平进程失去信心，给那些主张极端主义的人提供了理由。沙特外交大臣说，沙特希望美国能够改变这一让全世界穆斯林都头脑发火的决定。巴以冲突的和平解决应该以联合国的决议为基础，以巴以两国共存为基础。两国的边界线应该是1967年的边界线，东耶路撒冷应该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沙特外交大臣还表示说，他认为美国仍然是一个诚实的谈判者，但是重要的是，美国不要做出影响谈判进程的单边决定。沙特外交大臣还说，欧盟和联合国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不是像美国那样决定性的作用。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为您带来的观察中国。
上月中旬，北京远郊大兴地区一处居民点发生火灾，死伤惨重，当局处置不当，铁腕对付弱势民工群体，引发一场舆论风暴，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事态的分析评论。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北京大兴地区平价屋10月18日发生大火，造成19死8伤，都是民工。蔡奇因此部署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要求挨家挨户一村一村第三时排查整治。北京代市长陈吉宁下令拆除违法建筑，强制驱离外地民工。但气温零下的严寒天气，铁腕对付弱势民工，网络舆论震动踏法，逾百位知识分子联署致信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批评这是对底层民众严重次生灾害，这比政府责任，呼吁当局停止行动，公开道歉。国际媒体也批评震动中南海。事件发生在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独尊一方，太平盛世中国梦新时代起步之际，即使北京停止整治，力图无凭抗议，却暴露中共重大缺陷风波并未止息。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社论说，官方喉舌五毛争先为北京当局歌功颂德，指清除火灾隐患是德政，但是也有评论以请向香港学习如何清退低端人口为题，指1953年石家尾大火后，香港政府没有忙于清退低端大陆人口，而是先兴建平房安置灾民，后来有兴建市值大厦，更促成公屋制度的诞生。有不识时务的时事评论员撰文《北京大火与伦敦大火》，残酷的对比，无言的结局，指出今年六月伦敦公寓大火善后时，英国首相文翠珊承诺政府不会对受害者进行移民和国籍甄别，所有受害者会得到一视同仁的赔偿，因此感叹以民为本是几乎所有政府都会挂在嘴上的说辞，但是不是真的以民为本，我们可以从每一个事件、每一个细节中去体会、去甄别。台湾《旺报》的社论说，大陆新媒体平台微信和微博上相关评论文章连续多天刷屏，有人感叹北京今年的冬天真冷，有人说北京应当感谢而不是驱赶他们，有人说没有包容精神的首都我不喜欢，知识分子发起联署函，呼吁关爱这些人群，民间救助机构行动起来，网络上出现并传播提供免费住宿的志愿者机构汇总信息。一边是政府基于安全治理、升级城市产业为出发点所做的铁腕清理行动，另一边是民间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们联合发声，在互联网平台展现出社会的包容以及市民同胞间的温情与同理心。这种矛盾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城市发展在包容与壁垒之间如何选择，城市治理方式该如何兼顾效率与人本关怀。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导致北京大兴区19人死亡的火灾以及随之而来的整治出租屋问题，在内地网络掀起一场舆论风暴，各种舆论话里话外直指现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这些人认为蔡奇主导的安全清查行动一刀切、暴力清退、毫无人性，完全是操之过急、急功近利体现，也是蔡奇急于立功、没上欺下的表现。网络上这些声音表面上以事论事，但实际上其实是指向十九大上位的习家军缺乏执政能力。蔡奇的遭遇其实是习家军们的共同难题。这些浙江新军民将旧部虽然在十九大时快速上位，成功的卡住了一些关键岗位，但看来这些人事布局并未得到各方赞同。如果这些习家军在施政中稍有不慎，各种流言蜚语便会四起，各种议论便广为传播。正是因为如此，习家军如何稳扎稳打、保持谦虚谨慎态度的同时， 拿出德人心和时代的政绩，将是他们不可避免的政治硬仗，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朝核危机，联合国称朝鲜对外沟通新渠道。蒂勒森与朝鲜代表周五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俄总统普京召开年度记者会，对明年大选信心十足。欧盟或将再度延长对俄制裁。特朗普签署涉台国防授权法，中国称美方违反一中原则。被控干涉澳洲内政风波，中国外交部召见澳大利亚大使。萨赫勒五国军事力量将加速发展。法国一辆火车与校车发生冲撞，四人不幸丧生。美国指控伊朗向也门叛军提供导弹，德黑兰称其纯属捏造。美国国防部美军战机在叙利亚拦截俄军战斗机。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珍妮特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栏目。
各位听众，法国国家的电视集团 France Télévision 它的记者们提出了对该集团主管不信任的谴责案，并举行了24小时的罢工，被马克龙总统称为治理上可耻的这个法国公共视听集团目前可说陷入折难动荡之中。公共电视集团被马克龙在一项总统府与国会议员的会议中称之为耻辱之后，这个集团 84% 的记者12月12号针对主管的不信任案进行投票，并决定13号罢工24小时。法国电视集团的气氛一点也不好过。从以下几个数据可以明白这个公共视听集团面对的重大危机原因。法国第一大的公共电视集团总共有五个电视频道，法兰西电视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第五台，还有法兰西欧电视台，另外还有配备的24个地方的分支电视台、9个海外分台来补充成一个体系。近来更是加入了 France Info 法国新闻广播电台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电视台节目，这是与法国国家广播电台集团 Radio France 还有法国24小时电视台 France 24还有法国视听机构INA 合作进行的。今年秋季文化部的工作路线是由文化部来主导，他认为要取消 FO 电视台，或者是把第四台转换到 100% 的数字传媒。这些国家视听集团的负责人要向文化部提出其共同的建议，并将于12月21日进行讨论。法国电视集团2016年由国家补助资助了25亿欧元的经费，主要是从国家向人民征收的公共视听税提供经费的。根据法国电视集团的报告，2017年初公布财务报告说，来自广告及赞助单位的经费上升到 3.7 亿欧元，营业额比2015年明显的增加了8430万欧元，但在大部分的部会都缩减预算的背景之下，政府严厉要求2018年这个集团要节约5000万欧元。在这预算紧张气氛背景下，冲击到约10000名领薪人员。统计2016年底全工时合同的员工有9840个职位，这是根据该集团年度报告指出的。几年来将近有3000名的记者位置被取消，例如2014到2015年进行的一项自愿离职的计划。在12月3号的一项公报中，审计部指出2016年10月的法国电视集团在2016到2020年之间应该有1000名受薪人员退休。原本法国电视集团的总裁要取消2个有口碑的节目， 特派员及补充调查，结果遭到了员工大肆抨击后改弦易辙，保留这两个节目，但是交换条件是在2018年要取消10名全工节目工作人员的位置。还有许多是临时记者签署弱势合同及收入微薄的问题。记者协会12月1号的公报质疑说，为什么要取消这些专题报道节目特派员记者的名额，却不取消大量扩充坐在办公室内记者或是行政人员或是技术人员的名额呢？根据法国电视集团主管单位的清单显示，有 42% 的记者占据一个安全保险的职位，也就是在942名有记者证的记者当中，有323人占据保险安全的位置，47名是在编辑部或是主管的位置。在法国电视集团中有许多弱势合同受薪人员，审计处统计2014年该集团总共签署了97695个短期合同，也就是每个工作日平均签署了389个短期合同。报告还举例说，法国电视集团里有一名受薪人员在12年当中签署了650个短期合同。或者最近把该集团一些自1975年开始的经过伪装手法的非长期合同受薪人员重新给予他们永久的合同。法国电视集团的主管当局在最新年度报告中则指出，弱势合同减少了，以及雇佣非长期的集团外人员的比例降低了。面对以上这许多不符合规定的例子，法国电视集团被许多的受薪人员控告，仅仅2014年在因重新定义短期合同而遭到官司败诉的赔偿或是经过谈判结果予以补偿的金额总计高达了900万欧元，这金额也就是马克龙政府要求法国电视集团要缩减预算额的1/5，这充分显示出法国电视集团主管的经营管理确实有问题。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阿卡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还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在台海两岸关系紧绷的当前，日前不断传出中共战机绕台湾上空飞行，或者是航母在海上绕台湾行驶，或者是越过海峡中线等等事件的传闻。台湾在国防上除了致力于国建国造，也新进向美国购买武器。近日还有台湾向美国购买的空中潜舰杀手 P3C 反舰机于本月成军。就此议题，本台为大家采访到台湾亚太航务总编辑郑继文先生，为大家做点评。啊，继文你好。
Jenny 你好。
啊，继文，听说这个台湾向美国买的这个12架空中反潜艇杀手 P3C 已经到达台湾，而且12月正式成军了。这个首先问题是 P3C 在国防上有什么功能啊？那台湾又是这个猎雷舰，又是 P3C 好像大肆的整装武力吗？是这样可以对付中共？
这个 P3 其实回到台湾已经2-3年，那过去几年其实一直在训练，那12月1号开始正式成军，也就代表了台湾在反潜机这个部队上那一个建军一个新里程碑。因为之前的主力的空中反潜巡逻机是 S2T， 但这个 S2T 服役30几年，本身由于零附件难以取得，还有飞机老化、装备老化等等问题，其实已经非常陈旧，没有办法对付新型的潜舰。也因此 P3C 成军服役以后可以改变不利的局面。那众所周知， P3C 是美国从1970年代其实长久以来服役到现在一个广 仿受美国海军以及他盟国使用一种空中反潜机。这个反潜机经过了数十年的使用，综合的可靠性，它的综合性能都颇受好评。因此这个国军使用这12架 P3 正式成军服役以后，对于说空中反潜力量这个增强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飞机其实也有一些未来一些隐忧哦，尤其是美国的新一代 P8A 已经开始服役，正陆续取代而且汰换 P3 反潜飞机，也因此未来的15年到20年之间，台湾这12架 P3C 反潜机可能会逐渐面临零附件逐渐难以取得，装备和这个设备面临所谓消失性伤员的问题，就是零件的生产已经更新换代可能比较难以获得，那这个部分可能是未来15年以后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隐忧。
那台湾像美国军购怎么老是出这种问题，要不然就是老旧的给我们，而且听说他这一次美方根本就没有把 P3C 的这个空中布雷的配件卖给台湾，好像台湾版的跟这个美国版的还是有差别的，您讲一下吧。
当然，那美国其实卖这个 P3 反潜飞机给台湾哦，基本上就是把飞机卖给你，但是一些美国认为比较敏感的功能或者性能或者一些最重要的就是上面一些数据库，那美国其实是会考虑再三而且根本不提供。像这个空中布雷，美国就认为这个部分可能不符合目前台海形势，那让美国认为这个部分可能它必须有所保留。那另外其实 P3C 虽然是一个就现在来讲很有效的反潜空中平台，但是其实这个东西说穿了它最重要就是要完善的情报来支撑，才能让这一型飞机赋予比较高的功能。这个就类比于我们买了一台可能最先进的一个桌上型或者手提式的电脑，但你如果你的工作需要相关的软件，或者你工作长久收集的各种资料，比如一些评估报告、专业的分析、各种图片收集的采访资料等等，你如果这些东西没有进去的话，你的这个电脑可能就是只有硬体没有软体。 P3C 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你长久以来你必须收集一些有关敌方潜舰的相关的资料，比如它声纹的特性、雷达的特性，以及执勤空中或海上的各种天候那个水文状况等等，这些资料放进数据库以后，你才具备一个所谓典型空中反潜杀手的一个功能。你如果没有这些软件支撑的话，其实你是不具备这样强悍的功能。它具备这样的功能，但是你这些这个有关敌方这些相关的数据资料，你必须要靠自己来收集。美国人过去20-30年他是收集很多有关中国大陆、有关前苏联或现在的俄罗斯、有关他认为敌对对手所有潜舰的相关数据、相关的资料，但这个是美国独门的法宝，它是不会供应给任何国外的客户，哪怕是北约的客户或者日本、韩国，其实美国都不会提供。那因此就台湾使用这个 P3 来讲，未来有一个很长远的路，你有关敌方潜舰相关的一些情资的收集，必须要一步一脚印慢慢经年累月的去收集。
所以台湾还是可以有这个配备去收集的就是了，对不对？
是要长久的时间来好好耕耘而已。
那这样子台湾就要经常出去跟这个中共的不管是战舰啊或是航母啊去触碰触碰一下，你的意思
是？确实如此，通过这样长久的触碰或者这些雷达或者侦潜装备的接触，你才可以收集一个完整的相关的讯息，建立敌人潜舰或者水面舰相关的数据库，这个在作战的时候才能发挥空中反潜平台重要而强悍的功能。
据说就上次中共辽宁号在南海走了一遭以后，就使得美军就首次发动他在二战以后召回全球航母的行动， 那么所以是不是现在就是美国、日本、台湾都有这个 P3C 的话，就可以在美军的这种构想里面是可以南北接力，都是为着盯着这个或是中共的辽宁号啊，或是它的潜舰是吗？
我认为其实美国已经引燃从东北亚的韩国、日本到台湾形成一个 P3C 联防的连线哦。
嗯，
当然由于空中平台和设备的共通性，它的相关的情资，我认为台面下是有这个很好的互惠或者交换的管道。
嗯，
那这些管道其实未来给予美国起的最大作用，就是借由接力的方式，可以有效或者更有效率的监控中共潜舰在东亚地区的活动。那至于说像辽宁舰这种水面舰，我认为也是这种海上反潜巡逻机那藏起来关切的一个重要水面目标。但 P3 其实重点还是用于监控或者攻击对方的水下兵力，也就是潜舰的活动。那对于水面舰，其实它虽然也具备不错的监视和这个观察甚至搜索的能力，但它主要还是针对潜舰，就是反潜作战为主要的任务。
但是不是听说他没有把涉及这个海底的潜舰的这些配备卖给台湾吗？
不是，它的相关设备都有，不过就是台湾要建立相关的数据库是要自己来建立，美国不会提供。那这个数据库就是要靠台湾可能经年累月不断的用这个飞机去执行这个日常的战演训任务，借由接触像中共的潜舰、水面舰，逐步收集它相关的雷达、相关的水下的各种讯号特性，作为一个未来建立对于中共水上水下这些海军船舰一个数据库，这个暂时的时候就能发挥它应有的功能了。
那么听说这个 P3C 可以打这个巡弋飞弹啊，就是可以当做这个攻击机来使用是吧？
P3 其实它除了反潜的反潜鱼雷或者深水炸弹以外，它可以搭载像这个空射的鱼叉反舰飞弹、或者空射的小牛战术空对面的飞弹。像这个鱼叉反舰飞弹就是你说的可能是这巡弋反舰飞弹，它可以有效攻击大概100多公里外的水面航行的目标，那包括敌人的这驱逐舰、巡防舰甚至航空母舰都可以攻击。那另外像小牛飞弹，它射程稍短，几十公里，它主要是用于攻击海面这种小型的飞弹快艇、炮艇、那扫雷艇这类
水面的
吨位小的海上水面目标。
那么台湾版的 P3C 跟美国原装版的 P3C 的不同，你刚刚就说是数据它没有提供给台湾，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是。
那还有台湾中科院自己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数据的问题，或者他自己制造的这种万箭弹啊，或者是熊二一啊，在这方面可不可以配上 P3C 这个配套，有没有这个互补的作用？如果在上面研发，
完全是美制的而且它是台湾透过军售管道从美国所采购，也因此台湾自制这些武器装备，由于这个武器界面的问题，它是不能配备在 P3 上面使用，包括中科院做的各种万箭弹或者反舰飞弹等等，其实都不能配备在 P3 反潜飞机上使用。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中共向台湾发动军事攻击，那两边那个打起来的话，具体的说这个 P3C 可以有哪些功能，怎么保护台湾？
P3C 它主要发挥的功能就是反舰和反潜。反舰就是我刚才讲的，它借由它的比较长的作战半径啊，留空时间最多可以高达10几个小时，台湾空军曾做过12个小时的耐航飞行潜舰它的航程是非常的远，借由这么高的航程挂载像反舰武器或反潜武器，它可以对付中共的像这个水面舰，比如驱逐舰、巡防舰或者中大型的水面舰。另外它上面配备的像真潜反潜的武器，那包括像反潜鱼雷、深水炸弹，它可以有效对付潜航在海底的敌方的潜舰。因此这个 P3C 在战时的时候主要是肩负了制海和反潜两大的任务。不过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它的驻防基地屏东基地其实属于解放军它的弹道飞弹和巡弋飞弹有效打击涵盖范围内，因此战时的时候预计这些飞弹可能会重点对于 P3 的基地实施攻击，这个是它目 目前在整个兵力那它建军和配置上比较不利的部分。
那台湾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放这个东西了吗？除了屏东空军基地以外，
因为台湾的机场除了这包括东这个西部的机场，连东部的机场这几年也被这个纳入了这个解放军弹道飞弹、巡弋飞弹有效的打击范围。而且随着解放军海军的船舰其实越走越远，那多次在台湾东面的海域活动，那这些船舰已经开始配备所谓的舰对岸的攻击飞弹，也因此可以说台湾全岛的这些航空基地、这个空军基地或者海军基地其实都是处在中共的飞弹有效打击范围里面，这是造成台湾必须要花大钱购买所谓反飞弹武器最重要的原因的。 P3C 是反舰和反潜。
那台湾有没有买反飞弹武器？
有，就是爱国者三型。那台湾自制的天宫三型也具备部分的反飞弹能力。这个就是台湾目前配置在北中南三大都会区对抗这个中共各型弹道飞弹主要的防御武器。
那这样说起来，那买这个 P3C 有它的效能吗？有这么绝对的必要去买它吗？花大钱？
就这个空中反潜机队的更新换代来讲，它确实有必要。因为之前的 S2T 反潜飞机由于装备过老，其实飞行都存在了很高的危险性和风险性。试想要飞行员飞这么不安全的飞机，其实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哦。因此用 P3C 来取代，那确实有其必要。而且 P3C 的综合性能和威力来讲也符合台湾在反潜作战的需求，但是它存在一个未来隐忧，也就15年以后它逐渐会面临所谓消失性伤员的问题，未来零附件的供补和整体后勤那会越来越发生困难。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就台湾向美国军购反潜舰杀手 P3C 于12月初正式成军，感谢台湾亚太防务杂志社总编辑郑继文先生向本台听众的分析介绍。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娜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旅游休闲节目。
各位听众，来法国进行打高尔夫球的专题旅游，看高尔夫顶级比赛，这的确也是一种旅游享受。更何况法国得天独厚，拥有众多风景独特的好球场呢？这也是在2018年莱德杯高尔夫球大赛选择在法国举行比赛的重要原因。另外，从12月11日至15日在戛纳举行第20届国际高尔夫旅游交易展会上，法国各界已经积极开始准备起来。法国巴黎近郊圣康坦昂伊夫林将在2018年9月25日举行莱德杯高尔夫球大赛，这对于法国旅游界、体育界和经济界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大家知道，莱德杯高尔夫球比赛也是继世界足球杯、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排名第三的最受欢迎的体育赛事。莱德杯的全名是莱德杯高尔夫球对抗赛，每两年举行一次，由美国队与欧洲队对抗。参加莱德杯的比赛不仅代表个人，更关系到国家的荣誉。因此，所有参加莱德杯高尔夫球赛的选手们无不竭尽全力，每动必争，每场比赛紧张激烈，每次高尔夫球员打出精彩球，都会赢得观众的高声喝彩，如同足球比赛踢入球后的场面。根据初步估计，每次到莱德杯现场观战的高尔夫球迷就会达到8万观众，远远超过了其他高尔夫球赛事的观众，而且相关经济收入也以上百万欧元计算。2018年莱德杯高尔夫球赛首次在法国举行，属于法国2018年的重要活动，因此提前一年，法国相关各界已经开始积极准备起来。莱德杯高尔夫球赛选择在巴黎举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法国拥有一流的高尔夫球场。 在法国的500多个高尔夫球场中，有150个就被列为欧洲最美的1000个高尔夫球场的排名榜中。法国的高尔夫球场各具特色，有的是因为环境有名，有的是因为历史悠久。一些高尔夫球场还设在海边，也有沿山而建，适合不同打高尔夫球的爱好者的口味。另外，高尔夫球场中有65个在法国南方戛纳附近，主要是因为这里气候温和，一年四季都可以打球。因此，正在戛纳举行的第20届国际高尔夫球旅游交易赛会上，也吸引了高尔夫球的有关各界人士参与。参加国际高尔夫球旅游交易会的旅游界人士介绍，法国旅游界推出了与高尔夫球相关的旅游路线。如在法国南方产酒圣地波尔多，就有梅多克高尔夫球专线旅游，这里有两家被评为法国最美的高尔夫球场，还有一个水疗馆和高档餐厅，而且这里距离波尔多和梅里尼亚机场只有20分钟的车程，这就是把高尔夫球运动、美食和品酒及放松融为了一体。另外，喜欢在高山打高尔夫的球迷们还有维昂皇家度假村。维昂皇家度假村的高尔夫球场坐落在一片19公顷的绿荫环境中，附近还有高尔夫培训基地，也就是鼎鼎有名的维昂大师训练中心。另外，大家还可以尝试高尔夫球与参观博物馆相结合的文化路线，打高尔夫球与商业洽谈的商业路线等。法国旅游界人士认为，高尔夫球曾经是精英们喜爱的活动，但那的确是40年前的事情，就如同打网球一样，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加入了打高尔夫球的行列。各位听众，今天的旅游消闲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朝核危机，联合国称朝鲜对外沟通新渠道。蒂勒森与朝鲜代表周五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俄总统普京召开年度记者会，对明年大选信心十足。欧盟或将再度延长对俄制裁。特朗普签署涉台国防授权法，中国称美方违反一中原则。被控干预澳洲内政风波，中国外交部召见澳大利亚大使。萨赫勒五国军事力量将加速发展。法国一辆火车与校车发生冲撞，四人不幸丧生。美国指控伊朗向也门叛军提供导弹，德黑兰称其纯属捏造。美国国防部美军战机在叙利亚拦截俄军攻击机。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也要感谢 Fabis 的技术合作，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Ne rien faire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Pauline Cruz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Je suis passé devant toi, arrêté sur image. Tu regardais vers la plage, sans faire attention à moi. Tu ne cherchais pas à faire illusion ou impression, caché derrière tes solaires, ni bon ni mauvais garçon. Combien j'ai aimé ta façon de ne rien faire, ta façon.Sans regarder les autres visages, j'ai parcouru tout l'été à me dire dommage, combien
j'ai haï ma façon de ne rien faire. Ma façon de ne rien faire. Ma façon de ne rien faire. Ma façon. J'ai dansé sans regarder les autres visages. J'ai parcouru tout l'été à me dire dommage. Combien j'ai haï ma façon.